到我们的凡凡老师，已经有非常多的学弟妹知道就是凡凡老师。对，然后现在就是国考急救期嘛，就是7月底30号要准备考国考了。对，而且小弟我也是这次的准国考生。对，然后就是很荣幸，真的可以找到凡凡学姐，就是帮我们分享一下，因为学姐本身也是在就是补习班就是任职，然后主要是教就是内外科跟那个生检的部分，就是可能就是国考生最需要的部分。对，那我们之前也有收集很多，就是一些想要问学姐的一些问题啊，或是国考分享一些准备或是经验谈。那大家今天就可以利用下面的那个留言的部分，对，或是你的右下角的问号的部分都可以提问。那我们现在可以今天短短的一个小时内，帮大家可以解决一下就是一些最近遇到的身心理问题。那我们就把我们的时间交给我们的凡凡老师。
嗨，大家好。有些学生应该很久没看到我，因为我去生小孩消失了一阵子这样。好，那今天就是跟外界刚讲一样，就是稍微分享一下一些就是国考的经验。那如果是我的学生有在听的话，应该听到烂掉了这样。他们可能上课听我已经念到耳朵烂掉了。好，然后我就是有开，就是你外界跟我都有开那个方块让大家问问题嘛。那有些比较多人提问的，像是就是因为我是补习班老师，所以有些人会问说觉得需不需要补习。那我不会跟你说我觉得一定要补习，不会。我觉得这个是要看条件，第一个可能就是看你的时间考量，就是你的时间，你剩下时间多不多。如果你的时间非常充足，你觉得你自己读的也很 OK， 那我觉得那你可以试试看自己读。那如果你剩下时间已经不多了，那你需要有人帮你整理重点，那我觉得补习是一个不错的考量。那再来就是经济因素嘛，对不对？就是大家有些人可能会有经济上的，就是比较没有办法去负担这个补习费用的部分，所以经济上的方面也是一个考量。对，那补习对我来讲的话，我以前我在准备的时候我是有补习，因为我就是想走捷径，我就是懒人。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走捷径的方式，包括我在准备就是台大研究所的时候，我一样也是有补习，因为那时候我在轮大夜班，所以对我来讲我的时间是非常珍贵非常紧迫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会选择就是去补习，就是有人帮我整理好重点很好啊这样。对，这个是我对补习的想法啦，因为我自己是不管在国考还是研究所都有补习，因为我觉得我的时间非常珍贵，然后就是有人帮我整理好重点浓缩好，那我在读的时候就可以非常快的掌握住重点，这是我想要的这样。对，然后接下来继续讲吗？
可以，对，
好好 OK，
会抉择对吧，补习其实就是可以利用这部分去判断。对，
好，对，然后这个是补习的部分，然后我看一下下面。好，然后再来就是有人问说今年的升解就是7月开始改成50题，对不对？
对
就是从你们这届开始的白老鼠，历年以来一直都是就是大家都是平等的80题，然后突然那个不是升解而已啊，基础医学整个改成50题这样。对，那这样的话它占就是单题的占分是变重，但是它在那个科目的分配上是差不多，就是的分数总分的分数上，对，它是分配的是差不多。那基本上它的命题大纲上面没有太大的变化，所以我觉得大家在准备基础医学科就是也是抱着平常心。那基础医学科里面就是很多小科目嘛，那升解它就占了大概40题。对，所以我知道很多人会觉得升解很难，但我真的会觉得升解你真的不要放弃它，因为它一科就占了40分。
40分，
对不对？那我们的产儿精神社区占50分，其实它没有输说我们的没有输我们的专业科目多少，所以如果你把它放掉的话，就是变成你的基础医学分数可能会拉低太多，那再来就是你的基础可能就会打不稳，你相对在读其他科就会吃力许多。对，然后讲到这个就是在读书计划上的安排，也有很多人问读书计划，然后就是在读书计划上的话，包括我刚刚讲的那个申解啊，在安排的时候就是可以把相同的科目应该说相同的系统安排在一起，像是心脏系统好了，申解不是就会有心脏系统的生理解剖吗？然后药物学就会有作用于心血管的药物，作用于高血压的药物，作用于心律不整的药物这样。然后在内外科里面就会有高血压的疾病、心律不整的疾病、心衰竭的疾病等等。 然后儿科也会有这种心律不整等等等等的问题，所以这样子一连串你就可以把它安排在同一天读，就是在读书计划安排上。对，你可能诶可以先读基本的开始，当然是因为叫基础医学嘛，它就是拿来打底的、啊、所以就是诶从基础的诶生解的心脏系统先读，再来读药理，然后再来读内外。诶你就会发现你在读内外的时候，诶前面这两个你好像就是假如说你在读内外高血压这一章好了，高血压这一章考最多的就是高血压的药物，诶你刚刚药理学就已经读过了，所以你就会省了很大的功夫。对，心衰竭这一章药物像是毛地黄也很重要，诶药理学刚也读过了，基本上你就省了非常多的时间，然后效率就会变得很好。对，就是在读书科目安排、那内外读完，人家很多人都说诶儿科就是小内外，诶你再就可以接着读儿科。那读儿科你就会发现诶很多疾病的机转其实刚刚内外的地方也讲过了也读过了，诶你就会再省很多时间这样。所以在读书计划这样安排下来，就会觉得诶整个比较融会贯通，而且比较有效率。对，
哦，了解、老师，那我问问题。
好，
就是因为现在剩大概两个月了，我记得因为现在7月30嘛，然后现在也快5月30，在两个月的时间、那在这两个月60天的时间，因为像老师刚刚其实有讲到说就是这个整个流程的安排，可是如果只有两个月就是只有这60天的话，那以60天来讲，就是老师会怎么建议就是把这60天做一个妥善的运用？
基本上我觉得科目上的安排大致上还是会是这个方向，因为这样子你才不会说、假如说就算是做题目好了，假如说你可能诶早上读神经的生解，然后再来读心脏的药物，再来读泌尿系统的儿科，或是什么其他消化系统的内外，这样你就会变得你的思绪就会跳来跳去，就没办法做个整理。对，那如果是科目系统相同的读安排在一起的时候，在思绪上还是可以做个整理。然后刚刚说60天的部分，60天的话当然已经到最后冲刺了，这个时候照理来讲如果前面已经有开始在准备的话，这个时间应该是要开始就是刷考题，开始写考题。对，应该不会说就是都还是一直在翻课本没有写考题，因为写考题这件事真的非常的重要。我上课也会一直叮咛我的学生，因为当考题写多，你会发现说诶像是有些可能110年考，然后你会发现诶可能109才考过，然后他可能只是换了其中几个选项，或是他更换
这样。
对对对，他基本上是考同一个观念。对，或者是他本来题目是问说下列何者错误，这一次改成下列何者正确，但他在考的是绕着一个同一个观念在转的。所以在写考古题的时候，就是你错的地方你要去检讨，而不是去背那个题目，因为老师的题目一定会改，因为他们不能够跟上一次的相同。 对，所以题目一定会改。对，所以变成你在写题目的重点不是在刷题目，不是在背答案，不是一直就是一直写一直写这样子，是在检讨。如果写完之后没有检讨，那个等于是浪费时间，就是你没有去检讨它，你一直死背它，那下次稍微换一个角度考的时候，那你就被考倒了，就没办法拿到分数。
对，检讨真的蛮重要的，才知道自己错在哪边。
对，所以剩60天的话，如果前面你都已经有看过一遍了，或就是如果是有补习的可能都已经读过一遍，没有补习的同学也都有曾经就是读过一遍了，接下来的时间我觉得就是写题目，写题目非常重要。然后题目可以先从有分章节性的题目写，应该很多外面的那种参考书，就是考试用书，准备考试，像是护理师捷径，或是就是三元出版的那些陈唐老师的书啊等等，就是大家都会分单元式的，可以先从这种分单元式的写，就是分各个系统式的这样子先写这种题目。然后写了之后呢，最后在最后的一个月的时候要开始写那种去下载，就是我在我的那个 IG 的首页有放，就是历届的考古题。对，不过那个虾皮好像也很多有在卖直接印出来的，也可以去虾皮上找。对对对，也可以直接去虾皮上面找看，就是开始刷那种历届考古题。那系统性的写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比较顺手，因为毕竟是在同一个系统里面的观念，那你在写的时候会觉得比较顺。那到后面我说30天，一开始你到30天你要写那个历届考题的时候，那历届考题就是全部都混在一起嘛，就已经是大杂烩了这样。一开始写的时候一定很挫折，就会觉得说奇怪，怎么每个系统都读过，什么都在一起就不会这样。对，这种感觉一定会出来。那就是不要就因为这样感到挫折，因为 反正这又不是真式考试，就是你现在写到不会的全部都是你赚到，因为你现在写到不会就代表你会去查，你会去检讨，检讨说检讨后、嗯、那考试如果真的考出来那就是你赚到了。
哦，对
对，所以
宁可模拟考错一百遍也不要正式考试错一遍。
对，所以就是 多刷考题，因为我后面我在准备任何考试，就是包括研究所啊也是这样子，就是到后面的地方我就是一直写考题，一直写考题，写考题的时候如果是简单你会的题目，你在写的时候你会再去重新的把那个记忆捞回来，就等于是再复习了一次。那在如果遇到你不会的题目，那你就是抓到说这里我漏掉了，而且这里会考，所以你要去翻课本，翻完课本之后用荧光笔把那个地方画起来，打个星号，这个就是你的弱点，就是你不会的，你在考前就是要再加强它一下。对，那当然会的也要巩固啊、嗯、会的巩固就是一样啊，你写题目就会遇到那些啦，所以会的巩固也是一样，就是一直写题目，一直写题目。
哦，了解。有，因为我之前现在也要用一个叫做阿摩，就是线上题库的东西。
嗯嗯，
对，因为它是用线上点，其实就是我是觉得方便，虽然考试还是十分的啦，可是他线上点点完之后，就会直接送成绩，然后可以帮你归类，就是错题在哪边，然后就是哪些自己常错的题目，对，感觉好像还不错，可以大家可以试试看。
对，嗯，可以。对，然后再来写考题，就是你比较不会一直在钻研，就是假如说你拿着讲，你拿着课本在看好了，但是有些东西它其实是很冷门的，不太会考的。那如果你没有写考题、嗯、你就不会发现它是冷门的，你可能就会变成你的时间没有花在真正的重点上面，你得把时间拿去读在那个你觉得那个好像很难，然后你想要把它搞懂啊，但是它其实也不会考，就会变成，
对，
就是如果要针对国考这样就会变得有点浪费时间了。对，所以写考题的话对比较避免这种情形发生，你才会抓到说重点在哪里，然后去针对那个重点去翻答案在哪，这样。
嗯，对，读到重点真的很重要，反正是花了一堆时间就是读完全不一样的东西，真的是很吃亏。
对，没错，对，是这样。然后还有蛮多人问到说就是很焦虑怎么办，
嗯，
就是国考剩下天，然后觉得非常的焦虑，或是心定不下来，心浮气躁，读不下书这样子。对，到越考试的时候越这样。尤其不过我觉得现在我觉得因为现在是疫情所以好很多了，因为没有那种大家一直刷出国的那种留言讯息、
哦、
我那时候在考试在准备国考的时候，那个已经放暑假，然后你知道其他科系的都已经毕业了，然后疯狂的出国打卡，疯狂的出国避旅打卡这样。
对，
然后就会更心浮气躁，就为什么还在图书馆准备国考呢。对，所以现在大家应该都是闭关在家的状态。那剩下60天，你觉得如果觉得很心浮气躁读不下书的时候，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可以去就是去寻求会让你心安的东西。像我的话，我会去拜拜，就是拜那个文昌帝君，就是我跟他非常要好这样、
嗯、
各种事都去拜托他。对，拜托他降落这样子。对，我就是我会去拜拜。那我会觉得就是在拜完不是让你抽心安的啦，就是就算他不管他有没有效果，至少他可以让你的心定下来，这就是一件好事。对，就是去找、嗯、可能找你的信仰，或是找任何可以让你心安的方式，那把心定下来。那如果你真的觉得就是书看到就觉得、哦、心浮气躁，怎么都读不进去，就是读不进脑袋，那我觉得一样就是刚刚讲的那一句老话，就是写考题，就是你在写题目至少你会有个方向，你有个目标。我的目标就是要找出这一题心衰竭的药物是什么，然后你就会去翻，你就会有一个目标，你就不会变成在一本教科书里面、嗯、然后就放在那里读，然后就大海捞针
茫海一直捞，然后都捞不到什么。
对对，然后时间就浪费掉了，因为你也不知道你到底刚刚那个小时在干嘛这样。
嗯，
对，所以如果真的读不下，我那个时候后来也是会紧张，也是会心浮气躁啊，所以也就是那时候我就最后就是考题本就是拿起来一直写这样。对对，因为写的时候你就比较有一个目标，你就会针对那个目标去找答案。
嗯，老师刚说写考题，因为刚刚我分享过60天整个安排，那如果是以一天来看的，譬如说我今天可能早上9点起床，然后一整天的这样时间规划，老师可能会建议就是怎么样子安排不会太强迫自己，也不会太松散这样子。
不会太强迫自己，不会太松。我不知道我以前的方法会不会太强迫自己耶。我大概只有吃饭时间没有在读书吧。
哇，那这个很强，
有点太强迫。我那时候甚至就是把我手机都就是关掉了。就是我那时候是会去图书馆啦、啊、因为我这个人就是只要读书就会打瞌睡。只要进入一个就是认真模式开始看书的话就开始打瞌睡。所以我那时候是都会去图书馆跟朋友一起读。对，那现在疫情有些人应该还是会跑图书馆，对，那有些人可能会就是留在家里自己读。对，那我是属于那种我不能够自己读，我要是自己读我可能就是那一天就睡掉了，这样就是很喜欢早收工玩。所以我去图书馆我会找朋友一起读，对，就是每个人读书方式不一样、嗯、那我的读书方式是我会去找朋友一起读，然后我们就会就是我们是各自安排自己的时间，只是吃饭时间会相同，但是我们就是一整天都是待在图书馆。对，所以我才会说基本上除了吃饭时间之外都是在看书这样。对，那就是前面的话在科就是一天来讲科目的安排的话，我前面可能假如说一个小时的话，我大概前面十分钟可能还是会稍微安排一下，假如说我要看的是生姐的呼吸系统好了，那我前面的十分钟可能还是会安排一下，我就稍微翻一下呼吸系统的重点，就是前面讲义的部分，前面讲义的重点啊，画过星号的啊，画过记号的啊，稍微十分钟翻一下之后就快速进入写考题这样。对，然后写考题再回去翻，写考题再回去翻，就一直重复反复这个动作，你就会发现有些地方是你一直在翻的，那个就是很重要会考，而且你不熟你才会一直翻到它、嗯、对，那个就是超级重要。对，所以一天的话我就是到这个阶段的话，我就是可能前面安排短短的时间是去读重点，但是后面的时间大部分都是拿来写考题，一直刷考题。对，而且写考题还有一个就是练手感，就是考题写多了、嗯、你的考运就会好，就是当你遇到不会题目的时候，因为你考题写多了你就会去删去法，或者是你会用不同的逻辑去思考去猜它的答案是什么，那你写多了你这个猜的技巧删去法的技巧就会比较好一点，就会越练越好。对，到考试当天的话它也可以发挥效果，就是你就比较可以猜，就算这题你不会，但是你稍微用以前的观念，或者是用你之前曾经做过题目的经验，你就可以判断出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可能是正确答案，那它正确率会比较高。
哦，对，
对，这个就是我的后面的时间，大概一天都是这样度过，然后到最后倒数大概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的时候，我就没有再做前面的重点复习，我就是那个历年的考题就重新再多印，就是影印几份这样子，就是因为每次写我上面都会做记号做重点、嗯、对，那所以我后来就是会印新的，就是历年的考题就全部都在印出来，然后就我那时候好像是一天刷两个年份吧，就是一直写一直写一直写，对，就是各科的写，然后写完就检讨，写完就检讨，就是后面的两个礼拜就是狂写那个历年的考题，然后就直接检讨一直检讨这样。
哦，最后冲刺期一样。
对，到考试前一天这样，然后考试当天的时候，考试当天就是测试前一天，基本上你要读也来不及了。
对，
所以对，就是到考试前一天、前两天啦的时候，我觉得最重要就是放松，对你就是让自己的心态归零。因为如果你一直处在一个，当然前面你在准备的时候是很焦虑的，因为你很在乎这件事情，所以你会很焦虑。除非你就是不在乎啊，算了、啊，没考上我也没差，这样就是这样，你就不会焦虑了。对，但是就是因为大家会焦虑，就是证明说大家是在乎这件事情的。嗯，对，你会对自己有期许，你希望自己这四年来、这五年来的努力不是白费的。对，所以在最后的这两天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放下这一切，就是全部都放下 ，let it go， 这样就是抱一个很平稳的心态，然后告诉自己说，去考试的时候不要再想说我一定要考上什么，这样你压力会很大。去考试的时候你就只要想着、嗯、我已经准备这么久了，我已经用心过，我已经尽力了努力了，那再来就是交给上帝了，我能够做的都做了，那我再来要做的就是考试当天在写题目的时候，写会的一定要对，千万不要粗心，然后卡一定要画对，不要画错。对，那如果是不会的题目， 那就是交给上帝，就是看猜的对不对这样。但是至少会的我一定要把握住，我就把握住这些就好了这样。对，这样心态就会比较平稳一点，就是比较不要这么，不会这么焦虑。
嗯，对，真的有时候反而不是不会，就是你自己太紧张太焦虑，然后犯了一些很低级的错误，然后这边懊悔啊。
对，就是考试当天的心态心境也非常的重要。对，很多人到常常应该很，我听到是蛮多人就会在大考的时候都会失常，就是平常明明就表现得不错，怎么一遇到大考就整个滑铁卢这样，就整个大失常，就跟平常的表现差很多。对，所以我觉得考试当天的心态真的非常重要，就是尤其是面临这种就是很大考，就是这种执照考啊，或是各种就是那种一年一次的这种考试啊，这种心态上非常重要，你要心态要稳住，你才能够发挥出最好的实力。对，如果非常的紧张，非常非常紧张的情况下，然后你就可能会不相信自己，就很担心自己到底办不办到，然后在写题目的时候 你也会非常紧张焦虑，那你就失去了你平常在练习的时候会有的那个判断力，那在写题目的时候就失常，那可能出来的成绩就比平常还要低，然后不如预期。对，所以心态在考试当天的心态，我觉得到考试当天来讲的话，你现在读多了已经来不及了，在考试当天最重要就是心态。对，所以在考试当天最重要就是你的心就是定下来，就是不要再想说什么当天啦，我当然不是说现在你一定要觉得你一定要考上，你现在就已经这样子放下去了，那真的就是去了这样。对，我是说到考试前一天当天的时候，对，当天的时候的心态就是记得当天的时候你就不要再想说一定要考上什么的，你知道你就知道说我会考上，那再来就是写题目的时候会的我一定要写对不要错，这样就好了。对，不要给自己太当天就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了。
嗯，了解，这个心态调整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对，没错。诶，我下面好像看不太到留言。
对，其实他有时候留言好像有时候会阶段式的跳出来，不然我这边可以帮雪看就是有没有其他人的留言。
好，
对，主要就是跟我刚刚就是询问雪姐，就是现在该怎么准备啊，或者是题目的部分。对，刚刚雪姐有提到雪姐的 IG 版面那边有题目可以下载，大家可以去雪姐 IG 那边下载国考题。
对，如果你想要纸本直接上虾皮，我看虾皮好像很多那种不知道是影印商还是谁在贩卖，就是直接印好的那个历届的考古题。
嗯，
就是也是考全部下载的那一种。对，如果你习惯写纸本的话，
大家还有问题可以在那个底下留言处这边留言。对，我问题好像有一个哦，他是问，对，老师其实刚刚有提到就是刷考古题吧，那是要刷几年的考古题，是五年十年还是
考古题的话，我会建议就是最近的三到五年的话，就是一定要写，那就是从近的年份写回去，因为近的年份它可能会再次出现的几率可能会比较高一点，就是可能它考的最近考的那些重要的观念。对，那刷到太旧的考古题的时候，你就要自己有能力去判断说那个题目的答案现在适不适用。就是因为医学是一直在进步的，所以很多的就是像是 ARDS 的定义它也改过啦。对，就是你去刷了十年的题目，但是 ARDS 的定义在这五年内它可能曾经已经改过了，所以你刷到十年前的题目，那个题目可能对现在来讲就不适用了。对，所以也可以去刷到，就是如果你有时间啦，近五年内都刷完的话，你也可以再往前刷。对，那往前刷的话就要稍微注意一下，诶，有些题目它可能那个就是它的定义，疾病的定义啊，或者是诊断的标准啊等等的可能有修改过这样。对，那就是看你有没有能力去判断啊，不然就是你现在教科书要够新。对，像我就是我会买最新的，就是2021或是2022，就是最新出版的。对，因为考选部如果要分数，你拿太旧的教科书去要，他会要不到分数。
哦，对，就是申复什么之类的。嗯，
是的。
留言处有同学问到说，哦，他就说他是一个人读书，对，他就说一个人读书的话，就这样没有人督促的情况下面，就是老师什么建议的方法，可以让一个人读书的时候也可以，就是
一个人读书的时候，我考研究所的时候就是一个人读啊，就是一个人读的时候就安排好，就是制定好读书计划，就是用自己的读书计划鞭策自己这样，对，因为一个人读的话，就是如果你没有安排计划，就会变得就是漫无目的。对，那如果安排计划了，你就会有一个方向，有一个目标要走。然后再来一个人读，我觉得一个人读最害怕，对我来讲，一个人读最害怕就是去找周公这样。
哦，对，读就睡着了。
对对，所以一个人如果是自己一个人读的时候。我就会就是尽量用各种方式让自己不要睡着，像是
悬梁刺骨还什么之类的，
类似就是像是我之前跟我学生分享过，我的方式就是我会一直喝水，因为一直喝水就会想跑厕所，然后你就是时间到你就被你的膀胱唤醒，
哇，这个生理时钟
也，你就必须去厕所一遭，你就会起来动一动，对，对。那我觉得就是有时候读到想睡的时候，就是如果你的晚上睡眠时间是充足的，你没有说就是都没睡觉还什么的，那有时候自己读到就是想睡的时候，就那个只是脑袋累、心累而已，不是真的你的身体很疲倦。这时候如果睡下去，我觉得很容易越睡越累。所以如果真的想睡的时候，我觉得就是稍微起来走动一下，然后喝个水，然后看一下外面，看一下远方这样，然后转换一下心情，对，然后再回来读。
嗯，适时起来动一动这样子。
对，然后我觉得一个人读的时候就是要小心那个手机拿起来之后记得要放下。
哦，对，有时候拿起来滑一下 IG 什么之类的，一个小时就
过去了。对对，滑一下一个小时就过了这样。对，你可能定个时间给自己，就是休息一个十分钟这样。对，哦，对，我在定时间表的时候，我不会说定的很长，我会可能就跟学校上课一样，一节课不是大概50分钟嘛，然后休息10分钟这样。对对对，我就会就是50分钟，然后给自己休息活动的10分钟，然后再继续读，然后再休息这样子，就是中间会有一小片段的休息穿插在中间，起来活动一下，然后也让脑袋转换一下，让脑袋放松一下，等一下再回来读的时候才读得进去。
嗯，对，间断式的，好像什么番茄时钟什么法，什么东东，好像就在用这个。
哦，对对对对对，现在有 app 也可以使用一个。对，有人问说喝水会不会一直想跑厕所？会啊，就是故意的。
故意跑厕所。
就是故意的，让自己去厕所这样。
现在另外有人问，就是因为刚好提到60天嘛，那他说如果更具体一点，譬如说各科分配的时间，有说譬如什么基医10天啊，基护10天啊，精神科5天之类的一些建议吗？
什么意思？我刚刚没有仔细。你说，
就是天数，就是
你就各安排几天吗？
对对对，
我会是
各科安排
60天。前面的话，我会就是。一个礼拜里面我还是各科都会读到，但不见得每天会读到每一科，就是可能礼拜一读个就是基医啊，然后基医内外儿科这样，然后可能礼拜二读个基护啊，精神啊，工位这样子。对，就是可能不会每一天各科都安排到，就是应该说前60天到30天这个阶段。那越靠近考试的时候，我就是越去写一次，就是写5个科目的考古题，就是每一科都要写到，每天都写每一科，就是各科这样 run。
嗯，
对，到月考试的时候，因为你考试当天，对啊，你考试当天是就是一天就考完全部的科目嘛。
嗯，对。
对啊，所以就变成在接近考试的时候，刚讲，因为接近考试的时候，它是一天就考全部的科目，所以变成我会在接近考试的时候，让自己的作息尽量跟考试当天是一样的。 对，像如果有些人有熬夜的习惯，就是有些人可能是夜猫子型，他可能没办法早起读，但是他可能会读到很晚，然后熬夜读，这样他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样子他的读书效率比较好，他醒的时间可能是晚上，但是我们考试时间不是晚上，所以到考试时间的时候，如果是这种夜猫子型，就要稍微调整一下，你总不能早上八点然后考第一科机，然后你是呈现一个混沌的状态，然后根本无法进入状况这样。对，所以到考试前的时候要前两个礼拜我大概会在，可是因为我作息蛮规律的，但我会建议同学说就是在考试的前两个礼拜的时候就开始调整自己的作息，就是让自己的作息跟考试当天是一样，所以你就可能尽量要早起，包括有些人可能没有住离考场这么近，就是他可能是早上要早点起来然后去考场，对，所以就尽量让自己早起，然后让你的白天的时间脑袋是维持一个清醒可以运转的状态，对，然后在那个状态下去写考题，然后就是照着那个考选部公布的那个时间表，然后就是应历届的考题下来开始写这样子，然后就是一天也写个五科，然后我是一天会写两个年，就是两次啦，就是可能一年不是会考两次吗？
对
对对对，我就一天就写个两次，然后就是写完之后就检讨，然后一天写个两次检讨这样子。对，就是每天就写个一个年份，每天写一个年份，每天写一个年份，然后做检讨，就把这些考题都再复习一次，再复习一次，在倒数两个礼拜的时候，对，就是每天都是五科这样子读，就是用考题来读，这样就是五科。那其实写考题其实也蛮花时间的，就是
对，
因为如果你真的要用心检讨的话，写考题会比你去读那个重点还要花时间，对，所以。在时间安排上的话可以稍微让自己有缓冲的时间，你才不会因为你一直你读的进度一直赶不上你的计划，然后你就非常非常的焦虑，一直觉得读不完了。对，所以就是六日你可能可以稍微空下来作为一个缓冲，对，也可能一到五你可以安排计划，但是可能六日稍微缓下来做个缓冲，我前面没有不熟悉的或是没有读完的六日都有缓冲的时候，我可以再把它补齐补完，这样子自己也比较不会这么焦虑。
对，了解。老师那天有提到，就是因为有些学员是一边工作一边考试的，对，他说那这样的话，他这样子在准备上面的话，老师会有什么一些建议可以给他呢？
一边工作一边考试，一边工作一边考试，真的超累的。真的超累，因为我那时候考研究所也是一边工作一边考试，然后。在就是因为我有那时候也有补习，就是因为我说过那个时候我是因为我觉得时间很珍贵，我想要有人帮我整理好重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有选择去补习。那补习就再多了一件事情，就是你要花时间去听课，要不然你补习了你交了补习费，那个就是在浪费钱打水漂，你没有去听课的话，对，所以就是课就是补习的话，就是如果有补习啦，那我补习的课会听完，那再来就是针对补习班老师教的那些重点去读，因为那个就是会考重点，那既然我都花钱了，那就是我选择相信他了，所以我就会去读那些老师教的那些重点。那刚刚说的是有工作的嘛，我自己说我有工作的情况是这样啊，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我要走捷径，因为我有工作，所以我所剩的时间很少，所以我那个时候是选择我要走捷径，那我就是去读说考试会考重点，要不然我还要再针对那个很厚的教科书去翻，然后还要自己去找重点，那个对我来讲我真的会没有那个时间。对，那工作下班真的很累，就是然后你还要提起精神，你们都实习就知道了吧，实习生就多累了，
对啊，
可以想象，对啊，实习生实习的时候回家就已经累得像一条狗一样了，然后那个护理师如果已经是正职在上班了，那个下了大夜之后根本是那个是行尸走肉，你知道吗，只剩下一句空壳在那里，然后魂已经飞了，对，坐在那个图书馆的时候那个魂已经不在了，这样，对，那这个情况下我觉得真的会很累，就是会很容易陷入再去找周公的状态，我的瓶颈大概都卡在这吧，对，所以我一样就是会让自己设定一个目标，就是可能假如说短，不要设太长，因为设太长的目标你会看不到尽头，如果是有在工作然后你又下班会很累的话，就不要设太长的目标，例如很简单的就是例如我现在十分钟内我要检讨完就十题，这样子就是一个很短很短的目标，对，然后可能计时器按下去十分钟内我要检讨这十题，然后你就会非常的 提起精神，因为就是在这十分钟内，就是把目标设的稍微短一点，然后这十分钟内我要看完哪几页，哎，然后看完之后就可以稍微犒赏一下自己，哎，休息一下下，然后再来，哎，接下来15分钟内我要完成这些题目，或15分钟内，哎，我要读完哪些重点，然后哎，读到了这里，然后再休息一下下，就变成说，哎，你的时间设的短一点，你比较看得到你的目标，那你就去完成它，哎，完成后你也比较有成就感，然后也算是完成到了一个段落，不会说，哎，目标设的很长，然后很长你就看不到尽头，看不到尽头呢，你在读的时候就陷入一个找工周公的状态，然后等你醒来之后，哎，时间到了，你的那个长程目标也没有达到。
嗯，对。就有点像堆积木一样，一块一块，我把它实时的贴上去，就不是你一次，就是让这个很远的地方的一个。
对，那这样子短短的，累积起来，你也是读了蛮多东西的。对，就是你每次虽然只设个十分钟，虽然只设个十题，但是全部总共这样累积起来，哎，你其实也是把它都读完，只是你是分段。对，但是至少你完成了，哎，这个很小的一个目标，你至少哎会得到一个自己会有。比较有成就感，比较有回馈，这样。
嗯，对，没错。
对，
嗯，辛苦了，学姐们一边上班还一边读书。
对，真的，还有那个一边有小孩，我那时候读研究所还没有小孩，一边有小孩，一边工作，一边读书，那个我真的非常佩服。对，这种情况下，小孩可能就是要拜托，就是家人支持，就是家人要支持，要稍微顾一下，因为真的顾小孩真的好累哦。
所以辛苦，所以应该直接
对。现在那一只已经被我老公抓走了，这样，不然我可能直播没办法进行了。对，所以如果有小孩的，就是可能要真的要找家人支持，对，就是要跟家人说明一下，就是哎现在的状况，那可能你自己也要下定决心，有一个破釜沉舟的心，就这几个月努力，然后家人帮忙支持一下这几个月，那就。这几个月一定要努力考上。
嗯，对，是还是家人们今天会是你们最强大的一个支持啦，大家就不要害怕，要勇敢说出来，不要一个默默面对这样子。
对，然后我看到下面有同学问说，检讨的方式要检讨到什么程度？题目就是针对题目在检讨的时候，我会去看每个选项，就是第一个先看题目嘛，题目的提议。然后你至少要知道这个题目的重点在考什么，它的叙述的重点是什么。对，那把重点的关键字圈起来，不管是他现在考的疾病啊，他现在考疾病的诊断或是疾病的药物，或者是他现在问的是正确还是错误，这种重点的关键字我会在题目上都先把它圈起来。然后再来就是各个选项，假如说他问下列何者正确，那你就要稍微去知道一下，哎，其他选项的错误它错在哪里，这样。对，那如果他问下列何者错误，那正确选项你要稍微看一下，因为他下一次的国考就有可能稍微把里面的选项变一下，然后再考出来。
嗯，
对，所以就是各个选项都要稍微去了解一下，这样题目检讨的部分。那在写题目，你写多了，一定会发现有些是常出现的，然后有些是超冷门的。那那种超冷门的啊，就。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在钻研它，因为如果你把时间都花在钻研那个很冷门然后又很难然后又从来都没有考过的那种题目的话，那你的时间，你这个宝贵很珍贵的时间，不如拿去读就是其他更常考的你没有搞懂的或是其他科别的部分。对，因为那种很冷门的它就是偶尔都会出现。对，但是基本上我们这种普遍然后常出现，大家答得出来，难易度是中等到简单的这种题目，它基本上就会占了60%-70%了。所以基本上这种题目掌握住，你就都会有及格的分数。
嗯，对，因为国考要考60分就过嘛，就是不一定没有大家在追求首页。
对，所以就是大家在准备的时候，就是还是各科要稍微顾一下，不要就是。被某一科就是突然拉得很低，这样。对，那如果你真的某一科不行，那至少你就去挑出你最好的那个科目，然后把那个科目拉高。那大部分人最好的科目应该会是几乎，对不对？ 是几乎吗？
嗯，几乎呢？对
对，那我有遇过有同学说，他觉得他的精神科或是公社区，或是就是他觉得读起来比较拿手，那也 OK。那或者是哎，有些是已经生小孩，然后就是再继续拼考试的妈妈，那他们可能觉得哎，产科因为他自己走过这一招，所以他觉得产儿对他来讲是最好拿分的。那不管就是你把你最好拿分的那一科别，你不要因为他好拿分你就放着不读，反而因为他脑好拿分、你要把他的分数拉高去填补你不足的地方。
嗯，对啊，有的时候我班同学，我班同学就很有趣，那时候我们就在算，因为其实基础医学应该是大家是最可能比较不拿手的，我们在算说，那我如果基础医学拿零分，那我其他科拿几分，我才能及格？75分，好了，可是我不能拿零分，因为零分不能过。我加个一分，就等于是我其他科平均一科只能拿70到75分，我才能过。大家那边开始在那边精算了，要拿几分才能过？
算得很精。
啊、
但是基础医学这一科如果没有打稳，你真的把它全部放水漂的话，你其他科读的会很吃力，因为你最就是这个基本的解剖构造、基本的生理学这种基本的东西没有弄懂，然后你再去读那种内外，因为内外就是所谓的异常，就是在讲疾病嘛，对不对？那疾病在讲的就是异常的生解、那如果你基本的生解、正常的生解不会，你就直接跳去读异常的生解，就会变成你在读的时间会花很多，然后会很吃力，对，就变成你会很多都搞不懂，然后要用背的，就会比较吃力一点。对，那当然也是有这样子考过的，也是有这样子的人，对，但是在读科目上面，你就会比较吃力。
嗯，所以其实理学真的就是一个底啊，但就是因为它太广了，所以大家每次看到真的就是很难，就是想要把它读完。
然后看一下还有人问什么问题吗？看一下旁边的吧。
哦，是有人问到说，
嗯嗯，
哦，就是他好像有云端课程，然后像云端课程还没上完，然后因为现在只剩60天了，那现在是要以看云端为主，还是先写考题为主？
我觉得可以搭配诶，如果是有在补习的人，我会觉得可以搭配，因为我之前我说我也是补习嘛，所以我之前在补习的时候，我觉得如果在补习，你就要把效率发挥到最大，所以。如果在补习的话就是哎，你可能补完当天的课，然后接下来就是直接看，就是直接复习老师刚讲的重点，然后就直接写那个部分的考题。如果有补习的人，应该补习班的老师都会整理好考题，就是各个系统各个章节的考题应该是会整理好、对，所以如果你有补习的话，就是哎，补完课之后你就当下立刻复习完刚刚上课的，然后立刻写考题，这样子效果会最好，而且你可以就是你记忆力可以再重新整理一遍，把老师刚刚讲的东西再重新整理一遍，内化成自己的东西，这样效果会最好，所以又节省时间，你课也有补了，题目也有写。那千万我觉得真的不要就是你去补习了，你缴了补习费，然后结果你都没有去补课，这样真的是就是你真的是在撒钱给补习班的，就是都给你算没差这样，
在买心安的而已。
对对对，
我有补习但我没看，
对，就是添香油钱这样子。就是去给他添香油钱。对，就是如果真的有补习了的话，就是你真的课要上完，你如果课没有上完，各位老师也没有办法帮大家。对，添香油钱我们不是神，没有办法施展法力。对，如果办法施展法力就好了，我也不用就是备课这样子。对，所以就是如果有补习，真的就是真的是要把课上完，那个补习费才会花得值得。
嗯，对
对。然后哦，也有人问我，就是在那个我忘记回答，也有人问我说补习班要怎么选择，那我不会选说你一定要来听我的课什么的，不会，就是你要去选择的时候你一定要先试听，就是不管是哪一间补习班你一定要先试听过。对，因为你不知道这个老师教的适不适合你，那有可能其他人都说他很好，他教的很好，但是有可能你上的时候但是你听不懂，那这个就可能是不适合你的。对，所以在选择补习班的时候，不管是哪一间，也不管价格怎样，因为不管价格是贵还是便宜，便宜的也是钱吧，就算是几千块那个也是钱啊。对啊，所以你要去找的是就是你一定要试听过，然后找一个适合你的补习班，对，适合你的老师，他的课你是听得懂的。如果你花了便宜的，结果你找的是补了之后、他上什么我也听不懂，那你那个钱也是等于是浪费掉了。 对，所以不管去就是要找哪一间补习班，你一定要先试听过，找一个适合自己的，才不会浪费钱，然后哎才可以帮你解惑，帮你真正的补起说哎你不会的东西，帮你抓到重点，帮好就是准备好考试。
嗯，这真的是因为我觉得读书上面其实真的落差蛮大，同样的读书笔记，同样的老师，或者像是同样的课程，但不同人听却会有不同的感受或者不同的一个延伸。
对，然后我看一下，有人问说内外很难要怎么读？内外，我自己是会就是合并着升解读，因为如果学校内外课本有认真翻的话，就是如果不是只有翻捷径，你有翻学校内外课本有认真翻，你会发现内外课本前面会先讲升解，然后再会讲身体评估，然后再讲内外疾病。对，所以基本上前面的升解如果有读好的话，那后面的在讲疾病的地方，哎，你就会觉得比较看得懂他在讲什么。对，所以内外在读的时候，我是会搭配升解图，然后我会画一些图，就是哎画一些图帮助自己说，哎，这个地方它的机转是怎么样，然后画一些图，然后可能画一些流，写一些流程，就是可能它的病理机转先发生了什么事，接下来导致了什么，哦，最后是什么原因，所以我们要给什么处置、什么护理，这个就是一连串的关系。对，或是哎，他因为什么疾病，所以给了什么药物，而这个药物有什么副作用，像是低血钾、高血钾，所以我们要采什么样的饮食，这个就是一连串的，就是一个连贯性的内容，就可以整个一起读，这样比较容易融会贯通。
嗯，对。老师另外问到说，因为检讨，老师有说检讨蛮重要的，那检讨的方式跟检讨到什么样子的程度，就是实际执行的时候它会大概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就在检讨的时候。比如说我今天可能我错了一题，然后如果这题错了，我是要回去可能课本，然后把这一题的观念的东西全部从头到尾读一遍，还是我只是针对选项的去读什么之类的。
我想一下哦。我在前面就是这个阶段60天的这个时候，我在练习题目的时候，我是写完之后，我就会写完这一题，我就直接就是看答案，然后写完一题就看答案，写完一题就看答案，所以检讨就是这一题它内容的东西，然后我就直接去翻课本，然后去把每个选项都检讨出，就是检讨出说哎，它错在哪，对在哪，然后去把课本的地方重点画起来，这样子。对，就是用另一个颜色荧光笔去把它画起来，就代表说哎，这个题目有考过，然后这个地方我不熟，对，就我会去把它画起来。那到最后考试的倒数两个礼拜的时候，我做的那个就是历年试题的时候，我就不会一题就去检讨，一题就去检讨，我就会一次写完，然后把我用猜的题目，怀疑的题目用一个记号圈起来，对，然后改完之后看一下分数多少，因为大概知道自己的分数落在哪里，对，就是整个考卷80题改完之后看一下分数多少，接着针对错的题目跟刚刚有做记号的题目都要检讨，因为你有做记号的题目代表哎，这个是你怀疑的，不见得是你真的会，因为你猜的，这个是你猜的，你不熟，对，所以这个题目你要去检讨，你这一次猜对了，下一次不见得这么好运，你也是猜对，对，所以这种我就会去就是对于错的跟这一个怀疑的这种类型的题目，我就会去针对这两种类型题目，然后再去翻书，再去做检讨，这样。
哦，了解。对，有时候其实有时候是自己蒙对了，然后假如说哎改起来很顺，因为都猜对了，就当下这天比较幸运一点而已。
对哦，然后有人问说，如果没补习啊，或是只读捷径可以吗？就是捷径的话，我觉得捷径是可以写它的题目，因为捷径的题目是已经分类好了，就是各个章节，所以你在写题目的时候，哎，你可以写捷径，但是捷径前面的重点整理，我觉得它没有整理的很好，因为它比较像是条列式，对。就是因为我以前也买过捷径，捷径的重点在就是它前面就是把以前出过的重点，然后把它用成条列式的这样子写出来，所以就变成你如果只读那个捷径的重点，你会不知道它中间发生什么事情，是你会变成它是用背的，就是你不知道说它中间的机转怎么了，你就会变成说就是针对捷径的重点，针对捷径的出题字，然后就把它画起来背起来，画起来背起来。那如果你的记忆体真的非常庞大，有10 TB 这样子，然后就画起来背起来画起来背起来，那这样子你读捷径 OK， 对。但如果你的记忆体没有这么庞大的话，我会觉得 还是要去找比较有系统性的讲整理的那种，就是出就是各个补习班出的那种讲义的书，大部分都是老师有用心整理过的。对，那那个表格式的，或者是它比较有系统式的那样子，在读的时候你比较不会说就是画起来画起来这样，就是等于是死背这样子。但是捷径的题目我觉得是可以做，因为它就是很分好章节，很方便可以直接做。
嗯，对，捷径是一个蛮方便的东西。有人问到说，就是以老师的经验来看，如果他做历届的考题，平均大概要拿多少分，就是在这次考试上面的话会比较保险？
平均如果是历届考题，因为历届考题基本上历届考题的观念就是应该说历届考题你可能以前就有写过，你可能以前在就是三年级啊或是二年级考试的时候，这些题目你可能曾经都已经写过，曾经都有过印象了，所以他一定会有一种就是那种假性偏高的感觉，因为这些题目你已经曾经做过，你曾经背过他答案了这样。对，所以写出来的时候，他的你实际到时候考出来分数都会比这个还要来得低，所以我会觉得目标最好是可以设在70到75之间，因为我不千万不要只设60，因为设60会非常危险。就算你考试当天你是目标设在60，虽然说是平均60及格，但如果真的设60会很危险，你可能就因为个一两题然后就失足就掉下去了。对，所以设高一点，至少在有一些有争议的题目，在做题目的时候大家一定会发现有些题目出的不好，就是明明其他选项也是对的，但是为什么那个选项没有送分，就是例如 AB 选项都是对的，为什么只有 B 给分 A 不给分。对，那这种情况下有的真的是课本拿得出，就是课本拿得出证据，然后也有去送就是申诉，但是没有过，那就要跟同学说，就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所以你分数要拿得保险一点，才不会就是因为一些题目他可能出的比较模棱两可，出的比较不好，然后考官他们又没有给分的情况下，你就丧失掉这种题目的分数，这样就会很可惜。
嗯，70到75，好，以后写完之后就先立马看70。
对，但是就是如果你没有到那个分数的话，也不要太气馁，就是反正就是一直到考前都还有机会，就是一直练习，一直练习。对，然后就是练习到最后，那记得就是考试前，就是像我讲的，就是放轻松，你不要再想说你前面分数怎么样了，那些都不要想，因为你再想都无济于事了。对，因为都已经考前一天了，你再去想那些都没有任何帮助。对，也不要去猜说你觉得题目会考什么，不会考什么。因为会考就是会考，没有考就是没有考，那个都已经定生死了。对，所以在想这些，再去猜那些，或是就是做任何的举动，这个都是无济于事的。最有帮助的举动就是你只要让你的心可以定下来，不要去想这么多，这个才是最有帮助，对你的考试分数才是最有帮助，对你考运才会是最好的。
嗯，了解。
对，所以考前的时候我也会去拜拜，就是在考前一两天的时候我也会去拜拜，我就会去拜拜，然后就是就会告诉自己说，就是三分天注定嘛，七分靠打拼嘛，我会觉得我已经努力了，这七分我已经都做到了，那剩下的就交给上天了，那我相信那个文昌帝君一定会降落在我身边的。
会的，会的，老师的学生们都会被文昌帝君环绕这样。
对，我非常的爱他这样，就是跟他很麻吉，他一定会降落在我身边，一定会站在我这边的。好，所以就是考试的时候，就是放宽心，然后就是相信自己，然后剩下的你就交给上帝，那这样子对你来讲就会是最好的考运了。
嗯。今天真的感谢老师跟我们分享这一小时的精华。对，那在最后就是这短短的大概2到3分钟，老师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今年7月30号准备上考场的考生们，就是一些勉励或建议的呢？
嗯，今年就很特别啊，今年记忆变不
行。对，
非常的特别啊。对，但是不要就是不要因为这件事情太焦虑。对，因为基本上它的配分跟它的命题大纲基本上是没有太大的变化的。对，所以在准备上也不要说非常的焦虑。对，那在读书计划安排上，就是像我刚刚讲的，你可以把它相同系统的地方把它安排在同一天读， 那这样子的话对你的读书效率来讲会非常的好，那你自己的脑袋里面在整理这些疾病的时候你也比较容易融会贯通，然后又可以节省时间，因为所剩的时间也不多了。对，那再来非常重要一点就是我从头到尾一直在讲，就是你写考题真的非常的重要。对，考题一定要多刷，对，多写多写，然后写完之后要检讨。对，你如果没有做检讨这个动作的话，你前面写的考题都是白费。如果你就是写考题然后很盲目的写对答案，盲目的写对答案，你没有去做检讨这个动作，那你错的下次还是会错啊，那没有意义。对，所以写完考题之后一定要检讨。对，这个就是写考题的精华， 你写完之后一定要检讨，那下一次再出现你就对了，这样子才有意义。对，然后对了，说到考题检讨，那个前一阵子我有放那个解析，我放的是就是生解，那有另一个就是有护理师的解析，在网络上也可以看到，但是只有这几年份的，就是我们补习班他都会放各个老师的解析上去，所以你对某个老师的解析看不懂的话，你可以去看其他老师的解析，会不会有不同的解释方法。对，但是他放的好像是最近的三次考试，所以越往前的它就会被下架、嗯、
下架。
对、嗯、所以如果在现在在听的有那种三年级大三或是大二的，可以先去把它下载下来。对，因为等到你要考的时候，现在网站上的那些已经被下架了，已经是放上最新的了。对，那如果现在有要准备国考的也可以上那个网站看，就是最近三次考试，我记得应该是109年二月，然后110年的第一次，110年的第二次，跟111年的第一次。对，这些
对，
就是近三次，三到四次吧。对，因为他旧的就会下架了。对，就近三到四次的考题解析，各科都会在上面，所以如果近几次的考试里面你有看不懂的，可以上去看看，就是各个老师的解析，因为有很多老师都有写解析，所以 A 老师看不懂你可以看 B 老师看不懂看 C 老师，这样子。对，总会有就是让你找到适合你的解析，
这样
对，可以让你看得懂的解析。对，所以
这是超棒的资源。
对对对，因为我想到刚看到那个你有问我有什么资源，对，我想要就是这个不错的资源、嗯、然后对就分享给大家。那个解析网站因为我现在也还没复制，没办法贴上来，不然等一下我给 YJ， 然后我们可以放在就是动态之类让大家
我在弄完先动
去连接，对、哦、就可以去把它下载下来。对，
哇，今天真的是太感谢老师这一小时了，听这一小时之后大家最后60天 OK 的，没问题的，都稳上，今天看直播都会上。
对，然后会有考前冲刺的手册，到考前才会有，因为它真的是就是考前的精华重点分析、对，所以大概在考前的时候我会再贴讯息，因为 我也不是很清楚到底是考前多，因为疫情的关系，以往这种手册它是会在考试当天发送。对，那就是会到考场亲自去发，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就是变成考场可能也不能够发手册给大家看。对，所以可能会变成线上的方式，可以提前先提供给大家看。对，那考前手册就是大部分都是老师们每年都会重新用心整理的一些精华，就是没有补习的同学也可以拿来看，就是说不定就真的刚好就看到个几题，然后就刚好你那几题的分数就拿到了，这样。对，像去年有就是好几年都有这样啊，就刚好老师的重点复习里面刚好就有出现在等一下要考的国考里面，那就变成印象又更加深，那一题分数就拿到了。对，那当然如果自己有做自己的精华手册，在考前你看了自己的精华手册，那当然是最好的，因为你对于自己的笔记、自己的习惯方式、自己的弱点，那个是最熟悉的，就可以看那个。对，到考前的时候。
了解，大家要追踪学姐的 IG， 欢迎这定时资讯，当然第10更新，每天都写少。今天就感谢我们的凡凡老师，我们分享这一小时的就是国考一些准备，还有一些经验谈。对啊，我们今天的直播的话都会留下来，到时候如果今天没办法参考的是你的朋友啊、伙伴啊，也可以就是做一些后续的一些也不算复习啊，就是给他做一个参考的部分。对，然后就是大家如果还有任何的问题啊，或者是想要了解更多的关于国考相关的资讯，都可以追踪就是凡凡学姐的那个 IG。 对，那我们稍后之后的话也会在就是限时动态，就是提供刚刚学久提到的那个重点考析整理的那个连结给大家做就是连结的部分。对，今天再次感谢学友，就是用一个小时的时间让我们这些准国考生就是又看到一个希望，一束之光的感觉。
对，给大家加油加油。
谢谢学姐，学姐晚安。
OK， 拜拜，晚安，
拜拜。